这里是枕边风，今天呢坐在我面前的是可持续生活方式品牌 How Bottle 的主理人 Supa。 Supa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pa。
不如 Supa 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评 How Bottle、是个啥，这个名字 好奇怪哦，好可爱哦。
啊，对，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可爱的一个名字，但当时起名字的时候就是希望它能够朗朗上口，所以就是非常的简约的起了这样的名字。那好评 How Bottle 其实我们是一个可持续品牌，我们会以再生材料为设计灵感去做我们日常使用的产品，那更重要的是其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更多人能够去了解可持续生活。对，我们相当于我们会把自己定位成说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成为大家去了解可持续去践行可持续生活的入门级的品牌。
哦，
对，
那名字叫好评是因为你们主要专注在瓶子上吗？
啊，对，我们会经常说我们叫好评，但是我们从来不生产瓶子。对，我们最开始是会用回收的塑料瓶把它做成面料，然后把这样的面料去作为我们的包包啊、衣服等等，所以其实是围绕着瓶子这件事情在做，所以我们的品牌的名字也有了瓶子这个字。对，那我们其实会觉得说没有东西是浪费的，所以它虽然一瓶水在我们手中喝完了，这个塑料瓶好像没有什么用，但它应该还是一个好的东西，所以就叫好评。
哦，这个好像跟很多的这种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所谓的可持续理念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哦，这个塑料瓶塑料嘛它就是不好的。
其实我们会说如果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塑料，我们今天应该都可能就是裸着。对，因为塑料它被发明出来，它其实是解决了人跟耕地之间的一个矛盾。因为我们穿的吃的其实需求量很多，但是我们的土地其实没有足够的载量去种这么多东西，所以其实塑料被发明出来其实是非常好的解决了我们穿和用的问题。所以塑料它本身其实是没有，我们是没有原罪的。
对，
然后但塑料这个材料它被设计的时候是希望它是耐用的。所以塑料应该是个耐用品。
对，
但是可能是后面因为发展的原因，因为科技的原因，使得塑料这个材料它的成本越来越低，所以为了方便，大家就把塑料开始往一次性塑料方向去使用，所以导致了好像我们是不是现在的环境中会出现非常多塑料。那我们在使用的很多的产品里面，我们为了方便，我们宁愿使用一次性都不使用多次的。但塑料这个东西本身它就化学的原因，它是很难被自然降解的，
所以它其实是被滥用了，所以导致它变成了一个过载的一个状态。
是的，是的，是的。
那其实刚才也有提到说，好评其实是一个可持续品牌，而不是一个公益组织。这个差别是什么呢？所以它是一个盈利的品牌 ，supposedly，
yeah， 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做环保一定是公益？
我觉得好像环保就被架在那儿了，对吧？就是你得用公益的方式去做它。
其实不一定是，就是其实关乎了几个点，一个是公益究竟能不能完成这件事情，另外一个是跟我自己对商业的理解可能也有一些比较个人化的一些理解，所以为什么当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首选是用商业的方式去完成这件事情。对，
所以它确实，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就是具体就是为什么选择了商业的这个路径，但是确实它就是一个 supposedly 要盈利的事情。
对，因为我刚刚说其实好评它是一个可持续品牌嘛，那为什么它是一个品牌？
对，
所以对我来说我最重视的其实是影响力，我希望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所以当想到这个时候，其实我会去思考说，那我所见到的这个社会所有的形式里面有什么东西是 fundamentally 真的是能够影响绝大部分人的。其实你会非常快速的发现就是品牌。
是
你想到开心快乐，你想到的是某种饮料的品牌，
是，
所以它其实聚集的能量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在想说，那如果在我面前，我可以有很多种形式去选择，我可以做公益组织，我可以去做一个商业品牌，或者说我也可以去做一个平台，我可以去做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但我最终选择其实最难的那条路叫品牌。
是
啊，但它的影响力至少从我们叫做 mindset 的改变里面，我觉得这是最快的一条，反而是
那说回到你自己，你是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当然不是说这条道路有什么问题，只是充满了好奇心，就是说，哎，因为我觉得在现在，大家真的去投身于去选择把可持续这件事情作为自己的人生和事业的人，还是没有那么多的。就比如说我们是不是随着这几年我们大家对于环境的这个意识在变高，或者对于可持续的意识在变高，我觉得那当然是。我们可能也不断地从身边开始做起，比如说带个自来杯啊，这个那个，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减5块钱嘛，就是，对吧？
这很重要
啊，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我觉得这就是商业的力量
啊，对，
但 anyway， 就是对于你来说，它就是你的现在在从事的事业了，所以，如果要倒回到更年轻一点的你，在刚出发时候的你，你以前是，比如你在学校的时候，你是学什么的呢？
其实我的本科学的有点相关吧，我本科是学的是生物技术。
哦，哎，跟塑料好像连上了哈。
连没想过连上，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对，学的可能是 DNA， 就是蛋白质那一块的。对，我是在生命科学学院里面学的生物技术。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那年代人，你问说你长大会想要当什么，那基本上是有八九都是科学家。
是是是。
但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我可能出，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很少有那种教你说你高中毕业了你要选什么职业的时候，真的有人会说，哎，你要考虑你的职业方向，其实很少。那个时候我更多的想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我在想说，那我擅长什么？就我初高中生物是我最好的一门之一。那当然我确实也是非常感兴趣跟生物这一块，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动物世界啊，就是自然界的，就是家里就是没事干就看动物世界，所以其实是被这个自然界这些动物的这些故事和他的行为其实是非常着迷的。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可能就是，那我在选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就想说，那我既然生物特别好，那我也喜欢生物，那就学生物了。对，那个时候其实是有想过，因为我其实算是一个蛮理想主义的人啊，是个愤青，曾经现在可能也是。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想过说，那我能不能利用科学去改变世界。但是在大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理想很丰富，然后现实很骨感。
为什么会在大学就发现这件事呢？
其实因为我是在国内读的大学，其实那学术研究的氛围其实不大一样，跟你理想中的可能非常不一样。然后我大一可勤奋了，我大一多少门课？10门课呢。对，然后就是很想学，但是其实你慢慢会发现说，一方面你真的要去做真实的研究其实非常的远，因为生物技术这一块它迭代的非常的快，它的内容很多，我的化学很差。然后更加重要的是，其实你会发现说，从我研究出来一个东西到真正到社会的应用层面，这个时间很久，
巨长，
甚至都不可能到达我们真实的生活里面。就是这个好像跟我最初想要去完成，我想在就干点事情这件事情好像相差太远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那好吧，那我就离开科学研究这一块。所以那到后面就是从沉迷学术到沉迷学生活动。对，然 后
就是那种学社团
对。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加入了个社团叫 ISAC。那他其实，
我们那会儿也有，ISAC 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就我在的时候应该是在中国最鼎盛的时间，差不多那段时间。所以其实也是通过这个组织会发现说，存在社会企业这样的概念，我其实是在那个时候理解的，了解到的。那它的底层逻辑其实就是用商业的模式去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就听听而已，当时其实是就听听而已。 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嗯好吧，但是在这个学生社团里面其实学习了很多，也玩了很多，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这里面大部分人其实就是大学嘛，无处释放的青春，就是想改变世界但是在这个社团以外，其实很多人大家想就是绩点，想的是一些非常真实的问题，很现实的问题，但那个可能不是我大学想要体验的。所以在这个社群里面认识了非常多很好的小伙伴，对，然后把大学毕业之后就是想着那干点什么呢，沿着我在大学社团的经历，我就第一份工作其实 NGO。
嗯，
对，
我比较顺理成章听起来。
因为那时候跟我们社团有合作啊，就刚好就他们在做一些项目，我也感兴趣，那我就先做着。
嗯
啊，
然后感觉就是体验一把之后感觉怎么样？
NGO 有 NGO 的问题对，然后我当时做的议题也比较敏感，在中国的体系下比较敏感，对，所以就有很多想做的，有很多做不了的，然后其实我们当时算是在 NGO 里面算是不是特别传统的那种，就是因为在 NGO 大部分的你的资金来源其实是来源于，在中国大部分来源于政府，
是，
或者说更大一级别的 NGO， 但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一级 NGO 二级 NGO， 很多时候大部分来自于政府，但我们的 NGO 的其实有部分资金其实来源于企业，来源于品牌，对，所以但是当我真正在去服务的，我的对象是工人，对，也就是你会发现你的资金来源跟你的用户的需求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匹配的，那就是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错配，即使我们在中间作为 NGO 作为一个项目负责人有多么努力，它肯定是存在一定的错配的，然后但更加重要的其实是当你想要去关心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没有钱是没有办法关心的，就变成说你的 goal 是我要先获取资金，而不是我要去做好我想要做的某种服务，就有点不太一样，就是然后这所有的一切围绕那个点就是缺钱，
对，
然后我在想说 OK， 那这个是那缺钱嘛，那我就在想说那这个社会上什么地方存在钱，
是
商业，
是，
所以后面我就从 NGO 其实是就回想起了当时大学的那个概念，用商业的逻辑解决社会问题，哎，挺酷的，然后我就相当于从 NGO 跳到了商业世界里面。对，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啊，对，体验派
然后呢，然后你就去到了这个商业世界，这个商业世界具体是指
我比较浪，然后大学的时候比较浪，所以也是在选择我的下一步的时候，我就想去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情，但是那个目的也不是那样，就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着迷印度文化，所以
哇哦，你那个 range 真的很宽，就是一会儿是感觉你好像在把人生当成一个地图，当成一个副本一样，我这里开一个副本，那里开一个副本，我这里试一下，那里试一下，后续再看这些东西如果能连起来就连起来，连不起来就算的感觉。
那个时候不是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吗？ Steve Jobs 的Every dot will be connected， 我那时候坚信不疑，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规划，我就是哎想去印度看看，然后那就好，那就在印度找一份实习，然后就去印度一边体验当地的文化一边去工作，然后其实所在的地方是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在班加罗尔做的东西其实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家公司，我当时想投或想进入的一个原因是他当时的那个介绍里面有一句话击中了我，他说的是绝大部分的互联网他们在设计 APP 的时候其实都是 design for 的1%，因为在印度绝大部分人其实好像是超过50%的人可能是不识字的，然后就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人会英文，所以当你打开所有的 APP 上面都是英文的时候，其实就天然的其实是只给那些高资有钱的人服务，
是
他那个公司介绍上面写着我想去 design for the 99%，就是给印度剩下的99%人所设计，所以他们希望做这个 APP 它能够服务更多的人，所以它要做非常深度的本地化，就是怎么把我们打开一个 Google 的网站，你看到只有 Google 搜索页面，你好像会天然的觉得人就会使用，
对，
但这个整个其实是构建在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里面的，
是，
但你说你拿回来中国或拿回来印度，人可能不是这么理解的，
是，
对，所以他就会去做非常多本地化的东西。然后当时那个、公司的 CEO 觉得中国的本地化做得非常好，我们当时有饿了么，有美团，就是我能在一个 APP 上面做所有的事情，然后所有人都在用，然后他就觉得这个 APP 的东西它背后肯定是有它的文化逻辑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而不是设计成像 Uber Eats 那种就是干干净净的啊？对，所以他需要一个中国人去帮他去做这样的咨询和文化的解释。然后我觉得，哎，
所以你就
只要是个中国人都能干这件事情吧，然后我就申请，然后我就去了，我就是这整家公司100多个人里面唯一一个中国人，唯一一个外国人，唯一一个中国人。对，
嗯，
但是就是这里面其实我发现了很多，就是在这段经历里面，其实我体验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也感受了很多。最大不同就是这个世界是不同的，
对，
是真实的不同的。就是以前你会觉得有文化差异啊等等，但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模糊化的，但是它具象化到我在设计一个 APP 的时候，我在对比这些西方的文化、印度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多东西就是最底层那个东西就是不一样。那它到最底层那个东西就是你的文字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我随便讲一个，就是送外卖最重要的是什么？时效。
对，
就是快。
对，
那当我有100种选择的时候，我怎么去标识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外卖什么时候能到，哪个外卖更快。
对，
那在我们的 APP 里面很简单，就是一个快字，然后后面就一个正方形，
嗯，
你就能识别很快。
嗯，
那它大概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方块就能完成。好，你把它放到英文的语境里面，
嗯，
你用同样的逻辑去设计，你是设计不来的。因为快就是 fast， FAST 四个英文字母，它必须是个长条形。当我有快、优惠等等这些所有信息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手机的版面在英文的语境下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的，
就摆不下了，
摆不下。所以就为什么你会发现外国的 APP 它非常多的 icon， 非常多的图示，
对，
我们会觉得它很好看、很用心，背后有很多东西，但其实很有没有可能就是它的文化的信息密度没有足够。
对对，是的。
所以导致的，
我觉得是的。
所以它导致的就是为什么 他们的设计整个的风格会偏非常简约化，
嗯，
但中国的为什么我打开一个网站就是花里胡哨什么都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获取的信息是非常的快的。
嗯，
那就变成当时我要回应的问题，就是对于印度人来说他应该怎么做。
对，对于印度人来说应该怎么做呢？他的文化更偏近哪一边呢？
他有自己的语言，
是
印度有超过20种官方的语言。
对，在这里他还不是一种统一的语言。
对啊，然后同时那你说那这样的话他们这么复杂，他们其实也是像英文那样，其实也是把那个音标直接标识出来的，
嗯，
它也是个长的，
嗯，
所以按照逻辑它应该就是像西方一样把它变成一个 icon 图标、
嗯，
但是印度的整个的互联网的渗透率非常的低，
嗯，
一个爱心它究竟代表的是我喜欢还是收藏，这是没有一个共识的，
哦，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去商场做了非常多的这些调研，就是大家就会想我这个放爱心还是放什么，
嗯，
你我要做 icon 化嘛，没问题，但是你究竟放什么就其实就很难了。
对
啊，所以就是很有意思。但是这个东西在我之前，我即使觉得印度文化很有意思，我也对它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当你真正的在这里面去生活和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
嗯，
而这种不一样跟他喜不喜欢你，他的道德是怎么样，他的这种 某种文化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跟好坏没有关系，他这就是他们。
对，
这就是他的语言，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他整个国家的国情，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能怎么样呢？
嗯
啊，
那所以这段经历持续了多长时间？
一年多。对，因为在这时间的过程中，其实我要想要转到商业，那对我来说非常直白的一个想法就是，那我是不是得学习一下？对，在那段时间，其实我也在申请商学院，所以申请到了，我就离开了这家公司。现在这家公司已经被亚马逊收购了。
哦，嗯 ，good for them。
Yeah
那所以后来你就是真的去读商学院了吗？
对的，
嗯，
我去美国读了的商学院读书。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目标非常明确。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比较明确，我想要在商业的世界里面去做一些社会议题，所以其实就是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所以我在搜索商学院的时候， 我只收在商学院里面
有
这
个
议题的，然后我非常清楚的识别我是要在商学院里面，不是在社科院和人文，
是
因为对我来说我要的是商业的知识、
嗯、
但也不是说哎，商业知识大家都能学嘛，但其实更重要的其实那个点在于说，如果我要进入这个地方我得知道他们的逻辑是什么，他们语言是什么，
嗯，
否则的话就是这是为什么说其实在中国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其实也不难也不少，但是在我说十年前啊，是十年二十年前，但是为什么当时其实没有多少家这个企业，或者是甚至没有基本上很少做出来的，
是
因为很多都是 NGO 转过去的，
嗯，
但转过去的时候当我们跟别人去讲我们的 PPT 时候，讲跟别人去讲我们的商业逻辑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其实用的还是 NGO 的逻辑思维，我要服务什么样的人群、
嗯嗯、对，
他怎么喜欢我们，但是在商业逻辑里面他要就是你的market size 有多少，
对，
你的目标用户是多少，你的占有率是多少，回报是多少，利润率是多少，那这个是这个时候其实就让我突然意识到回到了我在印度的经历，就是人家是人家的生活，人家是人家的圈子，你是你的圈子，那你要去在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要去跨越这个壁垒，要去学习对方的语言，去了解对方的思考，而不是说我跟你讲如何服务用户，你为什么要跟我去讲我的 ROI 是多少，它其实不是个对抗，它可能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语言的沟通的转化，对、
嗯、
所以这其实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我这些浪来浪去的这些经历给我自己的未来或者给我现在的工作带来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你能设身处地去理解对方究竟在想什么和说什么，因为在商业世界里面大家想到就是利益，就是我跟你对抗，我要跟你抢这一分钱一毛钱，
对，因为你有我无嘛，对吧，就是只要这分钱给了进到你的口袋里它必然就不在我的口袋里
啊。但这个、嗯、或者说这是常规大家理解的商业，
对，
但其实我不是这么理解这件事情，
嗯，
就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在为了这成本一分一毫在争，但如果你把它从这里面从钱的逻辑里面跳脱出来，无论是在大企业还是在小企业还是在工厂，很多时候不是钱的问题，是事儿的问题，
嗯，
你说我能不能给你降价，可以啊、
嗯、
但我这个要跟 A 沟通， A 要跟 B 申报， B 要跟 C 讲、
嗯、
那对于我作为一个人来说我宁愿少一时，
对，
所以我说那就不能降价，
那就不能降价，对，
但是是不是跟这个钱有关系吗？不一定是真的是跟这个钱相关，所以就变成说哎，当你能理解对方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他能不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理解他背后所有的流程所有的逻辑，其实你能帮他给到一个解决方案、啊、那你能不能这样这样，或者我这样这样做是不是能够帮助你更快的去能得到这个确定，那其实你就能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嗯，
所以就最开始会觉得说商业它一定是跟我想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对抗的，很多时候其实可能不一定，可能大家从来就没有想过其实是不是可以绕一个圈去完成这件事情，
是，那你当时在申请商学院的时候，在美国开设在商学院里面的社会企业方向的选择是很多吗？就是美国是怎么在看这件事情？
我在申请的时候全球应该也就只有不超过五个项目是 exactly 就是这样子的，
嗯，
很少，已经很少了，所以我可选的本来就不多，
是
他们愿意尝试，是他是在洛杉矶，洛杉矶它本身天然存在非常多的社会议题，
确实
对，然后当时这个我们这个项目的创始人他自己也是所谓的 JP Morgan 这种金融巨头下来的、
嗯、
他也看到了社会一些问题，他想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凭借他自己的资源他在商学院里面开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做这件事情，他本身可能会更多的探讨就是商业究竟有没有可能可以用于完成社会议题的，
变成一种社会议题的解法，
解法、
嗯、
对他相信，但是他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哦、虽然在教授这样的课，但其实大家也在就共同探讨和摸索，
对、
嗯、
是他就是很难，虽然说我是向他去学习在这个项目里面，但是其实我在前几年的工作经历其实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 idea， 不一定跟他认同，但是对我来说他这个项目给我带来就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一种商业逻辑里面他是如何去理解这个东西的，
是，
但当然他所有的 case 所有的逻辑都是正儿八经的商学院， 然后 case 都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非常好的一些项目，像 Bitcoin、
啊、
像 Patagonia、 像 Freetech 都是非常
经典案例，
但是来来回回也就那几个。
对，因为经典案例确实也就那么几个
啊，对对，但是很有意思、最有意思其实是在这里面遇到的人，因为学生是来自于全球各地不同的地方、那我们撇开美国的学生，然后会有来自印度的，会有来自哥伦比亚的，他们绝大因为这个项目绝大部分人其实是带着工作经验来的、所以其实你就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沟通，所以也就是这种跨文化交流，所谓的跨文化交流就是给你有很多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就是非常丰富多样的。
是的、那从商学院毕业了以后，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生说我要做一个品牌，比如说叫好评？
没有，没有这么多主动的想法，我就是个随波逐流的人。我非常对，然后毕业嘛，当时其实你面临的抉择其实就是你要留在美国还是要回国。
对
啊，对，那当然就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都希望你留在美国，因为那是一七一八年的时候。
整个社会指的是中国社会还是美国社会？
中国社会就是你的家人也好、你的朋友也好，我觉得哎，你、
哦、他们
读了一个这么好的学校，
你好不容易对
啊，对，
都在那里了
啊、对，你就应该在那生活，你就在那里工作，对吧？那个时候那确实也想，因为美国其实也有一些做得非常好的跟这一块相关的咨询也好，或者是项目也好。但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你的文化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就是可能只有你真正的在那个环境里面生活足够的时间，你才能感受到其实是真实存在的，
就是这种不能融入的感觉。
对，更加重要其实我会这样，现在说的有点轻浮，但是就是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美国所关注的问题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嗯，
他们有他们流浪汉的问题，
对，
他们有他们歧视的问题，他们有他们一些吃不上蔬菜的问题。
好的吧。
啊，因为南加州是贫穷的地方，大企业不会进入贫穷的地方，所以导致贫穷的地方他们肥胖率非常的高，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获取廉价的蔬菜。他们有很多在这个文化之下的问题，但不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对，所以就是投了一些简历，没有音讯，也想过到那会要不去投融资，就最简单嘛，商学院进入那个是最好的，但是也觉得聊
不
上，
不是
就是聊不，你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对，然后后面就在看 国内的机会，然后就搜嘛，对我来说那时候就与其自己自创一个不去加入一个，
对，
对，所以就收到了好评这个项目。对，那个时候的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做出了一点成绩，已经开始跟一些大企业合作啊。我那个时候的逻辑其实就是以一种投资的思考逻辑在想，哎，这个不错、
这个项目还不错、
这个项目还不错。对，然后你看他能跟大企业合作，证明他的商业逻辑是有一个基础在这个地方，因为那时候我已经非常清楚了我要做的事情肯定它本质是一个商业，但同时在这之上我在完成一些其他事情，所以我先考虑就是他商业是不是能够走通的。对，走得通，那我就其实就联系了嘛，就联系了创始人，然后反正我说那你负责你负责的那块，我负责商业块，我们其实是可以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对，所以就加入了这样那个创始团队。
那所以当时是对方也正好在寻找一个主理人，
也不算是主理人，那就是这个公司的创立有这个公司创立的一些非常长久的历史，因为毕竟也七八年了。对，但是是寻找商业的更加好的一个商业模式，在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就相当于加入了。
但这个契机是在一个公开平台，就是等于他在发招聘广告吗？
对啊，我进入的 title 是产品经理。
这个很妙。
对，因为你得做调研嘛，就包括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加入 ISET 这个团队，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他有多棒，而是我想去非洲，而这个团队能把我带去非洲。就是先进去了解，然后再去完成我想完成的事情。对，那加入好评其实也是相似的契机。
所以作为一个产品经理进到好评之后，感觉自己有施展或者用武之地吗？
这个用武之地在于说，其实相当于认识我的人这辈子都不会觉得我会进入一个时尚行业。都不会觉得我会去做这种跟时尚相关的任何的内容，但误打误着就进入了。 当时其实是你相当于完全跳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你学的是生物技术、
嗯、
还有什么 ROI、
嗯、
然后你进入这里你第一件事情的 要做的事情就是请你发邮件问一下供应商这个面料有没有。然后我还说什么，当时的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认识第一块面料的名字叫牛津布，我说牛津布是什么东西。
完全从零开始，
完全从零开始，就是你要非常快速的去了解所有面料，所有的这些面料的生产的工艺，它背后的所有的逻辑，什么叫做滴数，什么叫做厚度、
嗯、
什么叫涂层，反正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就困在，不是说困在吧，就是在这么庞杂的一个知识体系里面去学习。
嗯，确实，因为时尚行业是一个非常被所谓的这个环保和可持续诟病的一个行业。 就是甚至大家觉得它带有一些这个邪恶属性。
在我加入好评的那个时候，时尚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污染行业这句话其实都没有这个认知、
嗯，
更多的认知我那个时候其实是觉得哎，他用塑料瓶去做衣服和包很酷，然后这既解决了，因为当时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研究了一个课题，其实就是废物再造。
嗯，
但是当然我
recycling
但当然那个时候我的材料是纸。
嗯，对，曾经是有纸的这个时代的，
因为美国人非常浪费纸，90%的纸都不知道去哪了。对，然后当时的数据其实非常惊人的。
嗯，
所以其实那它变成塑料瓶，其实我就非常快速的能够 connect， 那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问题。
嗯，
对，所以我就想那很酷，做吧、
嗯、
所以其实没有想到时尚行业是不是污染、
嗯、
更多想到的是塑料污染确实是真实的污染。
对，
它最开始它关心的其实是一次性塑料污染的问题。
嗯，
对，只是后面刚好因为我们在做包，刚好因为我们在做衣服，就变成了我们就进入了时尚行业。
就正好落在了这个领域当中。
是的、
嗯、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有些听过我之前节目的朋友会知道我之前也是相关领域，我的工作背景是相关的领域。那事实上在时尚行业当中，除了这个在生产过程当中的水源的污染，然后也有包括比如说大量的库存积压等等这样子的问题，那么比如说甚至还有曾经一度非常流行的这种快时尚所带来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个低价或者甚至是幼童的这种劳动力的滥用的问题等等。所以这个行业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敏的一个行业，当然也正因为它的敏感性，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受吸引眼球的行业，再加上它又很敏感在这个部分，因此其实时尚行业也是在所谓的可持续等等这件事情上用最多力的吧。我不能去做动机上的揣测，但是至少它在尝试去规避或者在试图去调整自己这样的一种不是那么可持续的形象。在近年来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新的材质在被应用起来，那无论是刚才你提到的用塑料去转化成
纱线，
对，纱线，还是一些生物的，对，生物的一些材质，比如说蘑菇啊，什么菠萝皮，什么鱼皮啊，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变成身上穿的衣服，嗯，或者是你拎的包包。其实在国内现在也有在专门在开发这样子的一些实验室，当然可能我记得好像更多或者更厉害的这种技术是在北欧，对吧，在海外。
这是一个很有，你刚刚讲这段话里面其实有很多信息是很有意思的、
嗯、
对，当然就是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做成材料的、
哦、
啊，这是绝对的。
嗯嗯嗯，
对，然后技术，最好的技术究竟在哪，这是一个问号。
哦、
那对，因为时尚这一块其实中国前几十年都是属于世界的工厂，中国的制造业是非常的发达的。
对
啊，然后现在的可能比较低端的廉价劳动其实都已经转移了，真正留在中国的供应链它其实已经开始向自主研发的那个方向去做，甚至有一些工厂你无法想象它的先进程度、
嗯、
当然同时也会存在，在它隔壁就存在一个手工作坊，就是它是一个非常、
嗯、
非常杂的一件事情。我还记得我刚开始做产品经理的时候，我第一件要完成的事情就是究竟要了解什么是供应链啊，它不像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哎，拿本书一搜，全中国有多少家工厂啊？对，没有。那它其实就是所有所谓的这些所有东西，供应链其实是一个品牌和一些组织它 自己的秘密武器，
是，
所以这些信息其实是属于我们叫做
混非公开的，
非公开，而且是浑水的。其实我们花了非常多的精力去躺清楚究竟哪些工厂和哪些供应链是真实的，
嗯，
就对，
哇哦，
包括你说的就是有塑料瓶再生这个技术，其实到今天为止大家都已经了解非常的多了，它就是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
是的，
但在这个成熟之下，同时它这一两年又是一个非常火一个赛道，就变成说这里面其实开始是鱼龙混杂，
嗯，
对，其实非常多的塑料瓶再生它是真直接塑料瓶再生，
什么东西真直，
就是直接从塑料瓶厂拉到了造纱厂，这个塑料瓶根本连流入市场都没有，它就根本没被用，但是它为了能够去造这个证明我这个来源是来源于塑料瓶的，它这么去做，就是行业其实有在这个环保和可持续之下，其实一旦有钱，供应链就会有非常多可以操作的空间，就我觉得这个其实可持续环保其实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其实是有非常高的理解成本的，
对，
因为大家说啊，这是菠萝皮做的，因为觉得很酷，它是菠萝皮做的，但是这里面有多少是菠萝皮的成分，菠萝的成分，
对，
然后它制作工艺究竟是什么，它制作成菠萝皮之后它在接下来的生命周期究竟是什么样，
对的，
那其实是你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去理解这件事情，
嗯，这个恰恰其实是我比较有好奇心的部分，因为现在当我们一说到可持续或者环保，一方面大家可能，我是说普通的用户哈，大家心里面其实是会有一种刻板印象，这个刻板印象一方面就是觉得哦，那这东西肯定很贵，就是因为我要付出额外的所谓的美德的代价，因为我要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上，我就要额外付那一块钱的筷子钱，就是我就要对吧，我就要等于说我好像是需要为可持续这件事情，我好像需要为可持续这件事情去买单的，
去额外买单的，
额外买单的，对的，嗯，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它确实是一件好事，
嗯，
overall 在概念上它确实是一件好事，那但是到底中间都经过了些啥我也不知道，到我手里就是一双一块钱的筷
子，对，
就反正你告诉我的时候就是告诉我要干嘛，要买筷子，以前是送给我的，
嗯，
现在不送我了，那么我要自己买，然后我要付多少钱，中间有大量的被默认为我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是我却要为这件事情买单，
嗯，对，就这里面其实有几个点，一个是我刚刚说的，其实好像我们要额外去付出这个钱去完成这件事情，但
是
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以前也在用筷子，
对，
但现在我要付一块钱的筷子，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以前我不用付钱那一筷子，你其实你更应该怀疑那筷子是从哪儿来的，
对，
因为你它对于商家来说肯定是成本，
对，
那这成本究竟在你付的钱里面有多少块钱是赋予了这个成本，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嗯，
那现在我额外去付了，那两种理解，一种理解就是哦，他可能换了更好的，因为我愿意付钱了，他就愿意花更多的成本去完成更好的升级，那当然也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你就是
要额外赚我一块钱，
要额外赚我这一块钱。但你刚刚讲起时尚嘛，其实好早好多年前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纪录片，那当然那个纪录片涉嫌被认为涉嫌抹黑中国，
嗯，
对，那里面讲其实就牛仔裤怎么来的，
嗯，是
就是$10的牛仔裤，能理解究竟有多少块钱去到什么地方吗？就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生活太便利了，我们因为供应链的强大，我们买的东西越来越便宜了，但其实我们忽视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所有东西都是需要成本的，
是的，
但以前我们没有付这个成本，这个成本去哪里了，它肯定是有人承担的，它要不就是环境承担了，要不中间的工人承担了，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商业品牌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用户，它把这些成本转嫁给了除了消费者以外的其他所有的部分，
嗯，
那它现在其实慢慢大家可能去理解可持续，或现在所有的信息其实更加透明了之后，那这部分的成本必然其实就慢慢回到了消费者的身上，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你本来就应该付的，只是之前你 take advantage 了，
嗯，
对吧，这个垃圾你本来就要自己处理的，那你以前可能就是啊，我看不见我扔到非洲去了，但非洲在帮你处理这件事情啊，
嗯，
那他现在其实你慢慢的全球所谓的一体化，环境一体化，人也一体化，所有东西都流动起来，透明起来，不可能没有任何人去付这个东西的成本，这个环境的成本谁来付的，
所以综上，其实本来我们就应该要去承担的这些成本，现在只是让我们更加，或者不说更加，就是原本就应该这么显性的被我们感知到。 我们就应该去付这个费用。
对对，当然他我这个所有的成本和这个转嫁是建立在合理之上啊，
啊
就是你说你要你就是为了赚钱把这个东西加上去，那这部分
不算在
这个地方了。
嗯，
对。
那其实现在当我们说到环保的时候，你会作为消费者来说，你会非常明显的看到大家有非常多的五花八门的概念和切入的方式。对吧，有的是在追碳，就是它会标出来你这个碳，有的是呢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所谓的 DTC， 就是我这个是10美金的牛仔裤，然后我就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就直接卖给你，就大家都有不同的，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帮你节省材料，以前可能我一个产品我要有非常非常多的外包装，然后我现在就减少这些外包装，就用非常简易的可持续的材料或者可再生的可以 recycling 的材料去制作它等等。比如说对于时尚行业还有一种切入点叫做我专门在做一个系列叫做可持续系列就是我觉得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其实你们会不会观察到这种迷茫感，这种蒙圈感，你好像被这些关键词给包裹了，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些东西其实是有用的，大家都说自己是对环境好的，那大家到底是不是真的对环境好的，比如说追碳这件事情。我最终额外支付了一笔追踪碳的费用，来知道了我这个产品到底产生了多少碳。So what？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想象一下，在我们刚做好评的时候，环保这个词，大家的理解就是无公害。
啊，对。
然后直到现在，那大家。哇，有好多理解，环保可持续究竟它们的区别是什么，然后什么生物基因回收再收再生可回收可再生，
对
对，有非常多五花八门的词，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其实是我感觉好像见证了一个行业从零到一的一个急速的发展，
是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那当然可能我的理解可能不在于说哎，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啊，那可能一个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一个是信息的透明，信息突然间透明了。我们其实在这可持续这个词和环保这个词在起来这几年来，其实也是随着整个我们自己社会的新媒体的起来非常厉害。其实如果没有新媒体，没有 每个人都能够发表和这个信息传达这么快，这个行业是不可能起来这么快的。对，所以当它起来之后，其实非常大的一个点其实在于我们对这个词其实是没有一个共识。就刚刚我一下说的爱心究竟是什么，这个行业其实没有共识，那我们现在对于可持续和环保其实还没有一个标准化的共识，所以大家其实是会开始在思考说，就是我觉得你就很棒，就是我们想要的就是觉得很棒的一个人，就是开始在思考什么是可持续，好奇什么是可持续，然后你会有好多好多有意思的词出来，它每一个是不是，每一个都是，对，但它每个是不是百分百是，每一个不一定百分百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可持续这东西它不是个单拎出来的，它不是说我创造了一个词或有一个什么东西，它本身就是融入在我们文化里面，融入在我们每天的做的事情里面，只是今天我突然把这个词 call out 出来了，对吧，就像我们现在觉得自带杯是一件非常可持续环保的事情，但是以前我们会不会自己带杯出去门去呢，也会，但那个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看的杯子所以我想炫耀一下，
对，
或者说我觉得这样它可能更加卫生安全，所以它的这很多行为无论是行为还是材料它本身就已经是出现了的，只是现在我们把它包装成另外一个东西重新出现了哈。然后关于这个碳的一个问题，最终解决的其实是大家都希望去应对气候变化，但是那个衡量的指标以前是不存在的，它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在商学院的时候在讨论我赚钱和做好事我如何衡量我做了多少好事，
对，
它其实需要有一个标化的东西才能衡量，
对，
所以现在变成环境保护那也是我需要一个标化的东西去衡量，然后经过全球所有人的讨论大家可能统一觉得应该就用碳作为一个衡量，对，所以它其实你说减碳重不重要，重要，但是它的意义是什么，可能对于个人来说你可以理解为有意义，你也可以理解为没有意义，这个数字更重要的意义其实是在于整个社会我们一起努力往这个方向去做，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尺子
参考系，
参考系，对，你说那可能非常关注的人他就会去思考那我要买这个杯子还是买这个杯子，哦，这个杯子它减碳更多那我就买它吧，对吧，那如果像以前如果没有碳它就变成说是竹子做的好呢还是玻璃做的好呢， 不知道。
对，
但其实这里面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越低越好，其实不一定。对，也要看它碳，它是算什么碳，它是原材料的减碳，它生产过程中的减碳，还是它整个生命周期的减碳。还有更加重要，就是我就像我们现在在说的垃圾分类
是
很重要，但是你垃圾分类没有整个后端 的处理，你垃圾分类其实你的意义可能更多在于公众教育，
是
而不是我真实的被分，真实的被分别区别对待。
是，
那我究竟是竹子的杯子更好还是玻璃的杯子更好，其实它最重要的其实是因地制宜。
对，
如果我生活的地方它对玻璃回收更友好，即使玻璃的碳排
更
高，我也应该用玻璃。
是的，
所以其实可持续最终在我自己个人的理解里面，它就应该是因地制宜，合适就是最好。它没有说一定用菠萝皮最好，用再生材料最好，用什么东西最好，没有，就是我所生活的环境，这些所有的基础设施让我能感受到做哪一个行为它其实是更好的，我从 A 点到 B 点，坐高铁好，坐飞机好，还是走路好、那其实就很多的原因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可持续它的多样化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让要求说所有人此时此刻啊，大家都要自带杯啊，那就变成说那我生产杯子，
对，
那我生产杯子呢，我可能要有很多土，我可能要有很多玻璃，但可能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这么多土，也不存在这么多玻璃，
所以它反而是不环保
的，就变成了所有人都要去生产玻璃和生产去挖土。
对,
对吧，就是所有的单一化都是不环保的。
Interesting,
这是回到就是这些东西如果 再回来回去回到哎，好像突然间回到我大学的本科、我学的是生物自然界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平衡和多样化、如果一个生灵没有了多样化，这个生灵就会死亡。如果我们所在这个行业里面没有一百种一千种大家认为好的材料，它就会死亡。如果我的生活里面我只能用一种杯子，我不能今天用陶杯，明天用玻璃杯，后天用一次性杯子，那个杯子的行业对于材料原材料本身也是一个死亡，对于生产这些所有的杯子的整条供应链也是一个死亡。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它越多样越好，大家争议的越多越好。那当然就是你只能去定义什么东西绝对不能做，那其他的在这范围之外，我觉得就是越多样越好。
那回到商业的议题，商业就在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一套理论当中增加了额外的一个变量，而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
是的，因为没有在没有商业之前，我们其实在好评我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做的业务可能跟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可能更多是做创意做活动的、
所谓做创意做活动就是更多的公众教育性质的
啊、有公众教育，就是有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定义我们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国内没有，基本上没有人在做，但是有这个需求，所以就变成了什么需求都往我们这边做。
是，
比如说我们想过说那我们要不要做品牌，对吧，做零售品牌，要不要去做一个可持续的广告公司、要不要做一个营销公司，要不要做一个可持续好物的平台，要不要去做个追溯系统，要不要去做一个好的面料的认证平台，反正你能想到的一百种可能我们都在探讨。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说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东西。
对，因为这些其实当然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啊，但是现在好像这些东西大家也多多少少
都
有不同的人在做
啊、每一个块都有好的东西在做嘛，所以就是我们会最终选择非常往商业上面去靠，就是觉得说它可以提供很多的可能性。对，那最终我们选择什么就跟我们团队自己优势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做什么了嘛。
所以就选择了做品牌
啊、对，品牌也是我自己个人想要去完成的一件事情吧。
明白，
那当然它很难，巨难无比。
那如果当我们去考虑品牌的领域里面带有可持续印记的品牌，其实在这现在也不算特别特别稀缺了，对吧？其实包括你刚刚说到的 Patagonia 也好， Allbirds 也好等等，就是不同的品牌都有他们自己的拿可持续作为它的其中一个品牌价值观的这样子的品牌其实也越来越多见。那不会有人质疑说哦，那可持续其实就是你们品牌的一个噱头了。
那噱头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怎么去定义噱头了，其实变成说就是
就博人眼球的方式了、因为很时髦，或者因为这个东西现在比较受关注。
很时髦很关注这个词是我们十年前巴不得的一件事情对，这个其实回归到了好评 和普通的商业有什么不一样，
对，有什么不一样呢，
或者说社会企业跟传统的企业有什么不一样，
嗯，
就是有很多种定义和解释。那我觉得回到最本质的起始点，就是你的很虚，就是你的初心是什么，就是你建立这家企业是为了完成什么，
嗯，
啊，如果建立这家企业我是为了去赚更多的钱，那逐利是我最高的追求的目标，那它其实这就是传统的企业的一个定义。
是，
那对于好评来说，或对于社会企业来说，那或者说现在有一个新的词叫共益企业来说，它的那个出发点在于说追求利润是我的目标之一，同时我还有另外一个目标，而这两个目标同时重要。
那怎么哎，就又回到了这个经典问题，如何平衡呢？我完全可以理解以逐利为第一目标，
嗯，
也可以理解以做好事为第一目标，
嗯，
之一就
很难理解，
因为其实这两件事情还是在很多时候会有矛盾的，对不对？
它会有矛盾，这个矛盾其实大部分都是存在于短期，就包括如果我说逐利是一家企业最重要的目标，你把它放在共益企业或者说好评里面，是不是对的？其实也对，但我们追求是长期的利益。
嗯，
对，就变成就像说我今天做了这个决定，它不只是说我做好事或者说我关心环境和逐利之间它有没有一个需要平衡的点，但很多时候如果我把这个环境保护我把它换成品牌价值，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或者说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议题，
嗯，
因为我们作为任何一个品牌，他都要考虑说我今天我是要花点钱打磨好这个产品，还是说我花点钱给某一个明星，
对，
这你本身就是要在商业里面权衡，是一个每时每刻都要去完成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把短期利益跟长期利益把它做成我们要比较的东西，就变成说我要做环保和我要去逐利，它其实是一一对应的。
嗯，
我环保对应是我的长期的一个点，那我的追逐现金流此时此刻那一块，我明明可以赚十块钱，但是我就一定要赚十二块钱，那个其实你追求的是在短期利益。
是，
所以最终其实回到那个点，就是做一个品牌人，你是想做一个十年品牌还是做一个一百年的品牌，
是，
你是想把这个品牌做到一定的 GMV 然后把它卖给另外一个人，还是说你这辈子就想经营自己这样的一个品牌。
那在兼顾这个平衡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经过疫情这个黑天鹅事件之后，大家还有这种说我要兼顾并且要做一百年的这种愿景和决心吗？就是因为我为什么会发出这种听起来比较市侩而残忍的疑问，是因为商业是流动的，就是商业我觉得它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在尝试面对的就是不确定性。
是的，
对吧，就是你所谓的这个生意这个赚钱是你在不确定的变动性之下来寻找你的利润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商人会更考虑短期利益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而且他的这个商业也并不服务于未来。如果整个经济形势都在向上发展的这个轨道当中，你会觉得好，我似乎好像可以看一下长远的可能性，我也愿意成为一个，嗯，以前也有啊，这种什么儒商啊什么的，它其实就是更顾及长远利益的一种操作。那但是当这种大的世界性的灾难发生之后，大家的信心和底层的这种安全感会被摧毁，而摧毁了之后，我是不是还可以如此坚定地看长远？我觉得这是要有巨大的坚韧的人格和信念吧。
嗯，我可以这么去比喻，如果我们把企业比作一个人，
嗯，
那你今天你就三十块，
嗯，
或者五十块，
嗯，
你今天就这么多钱要吃饭，
是，
你要吃什么？
嗯，
你要吃炸鸡，还是说你想选择健康一点的咖喱鸡？我就不说水煮鸡了，这其实一样的，对于企业来说，其实也是这样的选择。我们在面对，
嗯，
这种因为疫情之后不确定了，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我们作为人，我们不是说那我就今朝有酒今朝醉，你会发现人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和自己的内心，而健康和内心这个东西本身其实对于人体来说它就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嗯，
这跟企业一样，正是因为非常的动荡，非常的不确定性非常的多，所以变成说企业它反而会更加愿意去关心我自己的员工， 更加愿意关心我的环境，更加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员工走了对我来说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一笔损失，
因为短期利益好像也逐不太到，
你逐不到因为你不知道去哪可逐，所以这反而我会觉得这个黑天鹅事件对于整个可持续的领域发展来说，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促进剂。
嗯
啊，就是就
有点意思，
就是这几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反而发现大家更加愿意去投资长远的事情。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哎，我被裁了，我第一个可能想法不是说啊，我要不要去立刻找工作，我要投100份简历，不，大家第一个想法是那我要不先去旅游，
那我先 gap 一下，
我 gap 一下，我学个画画吧。就是那些看起来就是好像在我们以前的整个的蒸蒸日上的时候看不起的这些行为，
是
当你真正停下来的时候，你在面对所有不确定的时候，你反而会越加想要去追寻那个事情。那放到商业其实也一样，面对如此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我其实作为企业，我更加去愿意去投入那些绝对正确的事情。
有点意思哦。
那这个观察啦，就我没有说一定是对，这是我的一种观察，因为我也在思考说为什么现在都不确定，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么多人做可持续，
对，
它是一个风口嘛。但是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因为这个很骨感的嘛，就是那如果它是一个风口，为什么没有这么多投资方出现？为什么钱不流到那个地方？
对，这就是本来我想问的，就是那既然如此正确，既然这么多人在关心，
但是就没有呀，但是没有钱流进去，没有任何钱流进去啊。现在所有的无论是投资机构也好，或者说你会看到这两天其实你会越发可以看到说所有的大企业都说我要暂停我的 ESG strategy，
对，先不要 G 了，先不要 ESG 了，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钱它其实是整个社会最直白的一个选择，但它没有选择那个方向，
它也是一种投票的行为。
对，但是在钱都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投的时候，为什么所有人都往可持续方向去迈进？
为什么呢？
所以我就是刚刚那，就是刚刚那个，就是我的可能的一个解答，可能就觉得说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未来是个什么样，但是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做的，
反正是对的
啊，
那
我就先做吧。
那但是从投资或者从钱的角度，他又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过于长远和不可预测，
对，
所以我不会选择以投资的形式来加入到。
看什么样的钱，因为投资里面其实也分两大块，一大块是我投战略性的投资，我投长远的，那这部分其实还是会看
啊。
对，然后但是他要看的其实是因为现在都是很多都是新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其实要看你是不是真实这个能力，他其实需要时间去建立自己的信誉的，你做这件事情的信誉。那短钱的话呢，当然是不可能往这个方向去投，因为短钱快钱的话，它其实要的是市场占有率，你的市场的规模有多大，但是这个市场的规模是被做出来的，它不是被预测出来的，
是，
所以就是那大家现在都是刚刚想要投身，所以这个市场其实没起来，所以为什么快钱也不可能在目前为止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其实目前其实是属于一个风景很好大家都在向往的一个方向，而且比起10年前现在大家都是往那个方向正在走，但是究竟会怎么样，这个市场会怎么样，会不会有更多的商业的机遇和流动的资金能进到这个地方，并且真实的去服务这个行业，我觉得可能可以再看一看，那不是它是在正在进行中，它正在往那个方向去做，但是所有的方向的改变它需要时间。
确实，因为我身边其实也有一些我自己的朋友开始在投身这样子的领域和行业，那当然有部分的朋友因为过往我们是时尚相关的行业出来的，那可能大家在做一些我认为是非常优美非常浪漫主义的这样的一些跟时尚相关的可持续领域里面的一些项目等等，然后也有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做媒体，就是会有一些这种偏公众教育性的项目，当然也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的这个播客的事情，所以也会遇到一些新朋友，这些新朋友可能有的甚至可能在用一些新兴的技术，无论是 AI 也好，还是刚说到的面料的一些技术也好等等，大家都在尝试用自己的解法来 crack 这个时代难题。 因为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报道，应该算是一篇研究吧，然后他就讲说我们这一代或者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就是人类的最后一代了，因为那个气候的问题，我们虽然所有人都在努力的去抑制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和大面积的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但是事实上好像说我们到2023年就会知道我们是不是2030年就会知道我们的这个努力是不是白费的。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人类走到现在其实是面临了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
还有没有未来。
我们研究了很多怎么去做更好的商业，怎么赚更多的钱，但是其实真正在研究这个自然究竟它的交互体系是什么样的，它的规律是什么样的，我们其实有很多未知。
对，
我们人类活在这里这么久，科学发展了这么久，我们都没有认识清楚这全世界究竟有多少种物种。
是，
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件看起来好像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对吧？现在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多么快速啊，但是为什么哎，这个森林里面有多少的虫子你认识不清楚的，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新的物种的发现呢？
是，
面对更大的一个自然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
是的，
那按照我们现在目前已有的知识，可能会觉得2030年我们就完蛋了，但是是在已有建立在已有的知识之上，那为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知识会出现，能够去让我们了解其实自然界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有意思。
对，更有意思。 我也相信它更有韧性和更强大，它可能超过人类或科学可预测的这个模型的，
它可能不适合人类而已，但是它绝对会适合生物的存在。
是的，
就现在其实我们说就是变成说我们人类要不要在未来成为一份子而已，就我们在为我们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就我记得 我看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纪录片，他说就是我们在看待好和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两面性。比如在自然界里面，我们会觉得沙漠是坏的，对吧？沙漠化就是
因为退化了，
对，就是一个不好、一个不好的东西，我们可能想要消灭、沙漠，但是那个纪录片里面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跟消不消灭沙漠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啊，先快一下。然后他说，如果没有撒哈拉沙漠，是不会有亚马逊雨林。
哦，
是，正是因为撒哈拉的沙漠这些沙子它因为蒸发什么的，它的这些颗粒它其实会上升到空中，雨水的形成是需要一个河的，
对，需要一个
这个沙子就成为了那个雨水的河、
哦、
然后就才能够在
亚
马
逊
的雨林
降
落、
嗯、
所以如果没有撒哈拉沙漠就没有亚马逊。这其实就是很多时候自然界其实会颠覆你对你自己的知识的一个认知，你觉得可能是这样但其实不一定，所以没有好坏之分，这 是我在这么多年来说非常深刻的认识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很不喜欢人家去问我你追什么东西，你觉得什么东西一定是对一定是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回应你这个问题。
嗯，
对。
那如果把它落到好评在做的事情，或者比如说好评在尝试走的这个品牌的这个解法，那你觉得你们的这个就是以品牌为核心的解法能够从什么角度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5年前我觉得品牌是一定是绝对的解法、但是你现在问我是不是那个绝对我还要一定是死磕的，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其实我会觉得说当时我们想要做品牌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其实是启发者，就让更多人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希望的，就是是能做的。当越来越年轻人他想出来他想面临第一份工作选择的时候，他其实会去想说我要就商业就天然是大家都会觉得他作恶或 whatever， 大家其实希望这个世界上存在善良的，所以当时好评的存在可能就是那个善良存在的那个点，他只要活着他越活越好，大家就会觉得说我还是有希望的，至少可能生活有希望，或者说可持续行业或环保其实是有希望的。对，虽然我们实际有没有变得那么大我不知道，但大家其实反而正是因为大家的怨都投到我们那，就是我现在就是莫名其妙会觉得哎，大家都总觉得我们 老大了，我说 我没多大，我就是一个超小的团队，我的办公室比你这还少，对吧？大家的怨力在发怨。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会在思考说，那好像经过这几年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可持续品牌在出现，然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供应链材料方他们愿意投身在这里面，他们会很期待跟我们去合作。其实好像从另外一个方面去印证了好评，好像他做成了他几年前他5年前可能想要去完成那件事情，
是
让更整个的供应链整个的价值链面里面有更多人去加入， 啊，那我好像是，我至少对我现在就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一个回复就是我至少完成了我的阶段性的一个胜利了，
嗯，
对吧，我不可能不一定要赚到1000万，但是我完成了他的社会影响力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今年其实也在梳理，在想说那 OK 我们现在积累下来的这些经验也好，这些想法也好和这些所谓的理念也好，那我还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他能够去表达出去传达出去，那品牌肯定会继续去做，但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其实也在探索。
嗯，
对，因为就像你说的商业就是流动的，
是的，
它需要我们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在这个社会，那我们就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这个社会。我们刚创立的时候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广告公司存在这个社会我们就做广告公司，那后来 Allbirds 进来， Patagonia 进来，大家好像对品牌好像想买到这个产品，那我们就是以一个商业的品牌零售品牌存在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未来大家可能想要去探索更多的企业，想要探索更多的供应链，想要探索更多的，或者说有更多资源需要去做整合，那好评能在这里面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其实是可以被探讨的更多的。
是对于你个人来说，你现在已经不是产品经理了，你现在是主理人的身份，你觉得现在的好评有什么部分或者有多大程度的部分是你个人愿景的投射？
应该好评目前的整个部分，应该我经常会说它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景的一个投射集合。我们团队现在的整个团队应该大家平均的工龄都有3年以上。
嗯，大概多什么年纪？
都是95后。
哦，好年轻
可年轻了，
好年轻。
对，
你们的用户呢？
我们的用户95不知道，哎，就是
好年轻，
都其实分层的了，有年轻人也有，然后出来工作3-5年的也有。
嗯，
对，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作为一个品牌它非常就是广，
嗯，
对，就非常广，而且我们的品牌的产品设计其实没有非常强的风格。
嗯，
正是意思也是我想去做大众消费品牌，这个可能是我个人愿景了。
嗯，
就是我可以很多方式去做，你可以做奢侈品，你可以去做更廉价，你也可以做更贵的，都可以。
嗯，
对，但是我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强加到这个品牌的一个愿景，就是它必须是大众消费。
嗯，
所以就是大众就是这个很广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好评它究竟是什么，它的价值观可能非常强，可能有80%-90%可能是我的一个价值观放在这个地方，但是它如何去呈现其实都是我们团队小伙伴的想法。想做产品做，想做内容做，想做活动做，只要用你觉得你喜欢的就应该这么去表达的方式，那大家就去做。所以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好评究竟是什么。
对，
因为它不是
很广、嗯，
对，那我也不想局限。对，
如果要说你自己现在的身处其中的状态，你是开心的吗？
我是开心的呀。
如果零分是超级不开心，10分是超级开心，你觉得你是几分？
你是指什么？
就是开心值，开心值，
就是什么东西的开心值？
就 overall 你的体感，你觉得我在做这件事情的状态，
能有80-90分吧？
哇，
就是他可能此时此刻到现在我在跟你录播客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他好像好评已经完成了我最开始对他第一阶段的事情，所以我对他 overall 其实评分还是挺高的。对，那可能剩下的10-20分就是面对这个不确定性，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这个纠结。对，
哇，你已经是近期坐在这个位置上最开心的人了
所以做可持续是开心的吗？对。
那有没有什么瞬间是让你觉得说有点挫败，或者说觉得不知道，有点犹豫？
其实有前两年吧，对，前两年其实前两年会比较多，但可能这个东西其实更多在是我团队的投射，就是我会感觉到大家其实有非常好的想法和好的创意和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但是总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件事情。或者说我们花了非常多的精力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没有被非常好的被看见。但没有被非常好的看见，就是我是能理解为什么，但是这其实对于团队来说其实是非常的伤害，他们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没有价值的，
没有成就感，
没有成就感。那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我是会非常在意这件事情，就是我可能不一定特别在意我做成了什么事情，我可能更加在意其实大家有没有完成大家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的纠结，我们团队也有段时间其实非常的低迷。 对，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可以干的事情非常多，
嗯，
好的资源好的可能性非常多，但是当进入到这个团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迸发出他应有的这种活力，
嗯
啊，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想了好多我们要去做组织变革呀，哔哩吧啦的，做了好多有的没的的事情，对，但好像确实就是需要团队发展，好像就是一个高高低低的一个，因为就像你说的，我们整个团队基本上是同龄的，就人生有人生的问题，然后同龄人就是大家一起进入到人生的低谷，那就没办法，这个整个团队就只能在这个低谷里面待着，
对，
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一些 dynamic， 需要一些不同年龄层处在一个团队里面，对，
确实确实，但无论如何听起来至少这个阶段好像听起来已经过去了，或者阶段性的过去了，
阶段性的过去了，
阶段性过去，但是还有新的迷茫，
现在面临是整个团队接近三十岁，那就是三十岁的女人该要面临的一切问题，她其实因为我们团队很紧密，
嗯，
所以人生问题工作问题生活问题其实很容易就砸在一起了，
嗯，
对，
所以大家其实这种关系是不仅仅像同事，而且像朋友，像人生伙伴。
对，
哇哦，
嗯，这就很难，就是你要，就对我来说，就是每天都在走钢丝。
对，就很难平衡吧。
很难平衡，
因为我之前曾经在节目里面，当然在另外的一个主题上面，我其实说过，我也算是在创业嘛，也算是一个创业者。如果要从看项目的角度，或者自己去做一个创业的事情的角度，我会。不是那么，我会有点怕美德型的品牌，因为美德型的品牌，你的优势或者你的武器是你拥有美德，但它是一个巨大的双刃剑，
它其实是一个囚笼，
对，它是一个枷锁，因为你必须扛起美德这个十字架，
嗯
嗯，
是的，
那再加上因为你的 image 你的形象你的价值观就是美德，所以大家对于你的期待也极其的高，
就是必须是一个完美的人，
对，
就是你是一个完美的品牌，然后你是这个品牌的主理人，你必须是一个
完美
的
人，
然后你又是这个团队的 leader， 你作为一个 leader 你必须是完美的，
对
对。前段时间就是没想清楚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惑，就是你必须在这个团队里面，你必须是那个最厉害的人，最坚强的那个人，最有想法的那个人，
对
对，
还要是最有同理心的人
啊，
还要是最温柔的人，最包容的人。这个其实我前两天在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之后我们在吃饭，他也有他的就他做的非常成功的，就比我无数倍成功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其实就在聊到女性创业者或者女性主理人的一部分，不能叫困境吧，但就是挑战吧，就是当你在面对一个男性上级的时候，你只需要他拿到结果，但是当你面对一个女性 leader 的时候，你不但要她拿到结果，你还很关注她的过程，
嗯，
就是你还需要她提供非常多的
情绪
价
值
然后她需要非常充满同理心，充满理解，然后充满包容，非常坚强，非常勇敢，非常 supportive，
对，
所以确实是蛮大的挑战，
很对，确实这个就是你作为一个创始人，大家其实如果他确实是如果是男性的话，大家其实所有的都是吧，就是当你分歧的时候就是肯定会分歧的吧，那个某一个男的创始人他可能就是他什么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大家其实会把他当成谈资，还觉得他有点小个性，哎，
对对对，
对，但是当他是一个女性的时候，其实一方面就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女性创始人，其实你会要求自己不要任性，你会要求自己说要包容所有的一切，我不要成为一个烂人，对吧，我不能不 fulfill 大家对我的 expectation， 明明这个可能不是我的个性使然，但是为了这个团队，为了这个品牌，我要去做好这件事情，你就一方面是自己会对自己有非常多的要求，但我不知道男性会不会有这样的要求，我其实非常好奇
我也非常好奇
对但同时确实就是因为女性的创始人很多时候团队其实大部分都是女性，
对，你们也是吗？
我们全女的，
哇哦
对，然后就是女性之间有很多情绪， 就会在这里面游丝、嗯、但他们不会对男性有这样的 expectation， 但是他对、
嗯、
确实有这样的 expectation、
嗯、
对，然后那中间我其实也有也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其实就是纠结在这个地方、
嗯、
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反正就是觉得自己已经烂到一定地步，那我就是个烂人，那就无何，就当你决定这一瞬间的时候、
哦，
其实反而一切全都已经放下了。
嗯，
对，就是后面其实也有聊过，其实可能不一定大家对你的要求就是你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大家对你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是一个定稳定的人。这个定比如说我不说是我，但比如说你就是爱迟到，你就迟到就好了，你就不要今天不迟到、
哦、
明天迟到，就是你来来回回你说我们做小的很难很难猜。
哦，懂了
对，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很龟毛的人，你就永远做龟毛，你就龟毛、
嗯、
你不要一今天龟毛明天不龟毛、
哦
啊、
所以就是其实就是你不要来回摇摆、
嗯、
不要左右横跳、
嗯、
然后不要试图去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之后试图亡羊补牢、嗯、然后你亡羊补牢也不能真的补起来、
嗯、
但是你临时抱佛脚那两三天其实大家就很蒙圈。
对
啊，
那之后就是我就哎，好像就是跟这个团队有了一些和解，就是但是你必须就是要承受人家说你这个东西你接着就好了呀、
嗯、
这其实就是你站稳脚的一种方式、
嗯、
没办法，说你不可能作为一个人人家不骂你的吧，不可能的、
嗯、
你就
是
对，但是你就期待人家不要什么都骂你就好了嘛，就骂那几个我觉得就我就已经做得很好了。
嗯， 嗯，那如果回到好评对于未来或者你自己对于未来的一些愿景，嗯，刚刚其实也有说到就是肯定是会抱有比较宽泛的比较开放的一些想法和去探索这些多样的可能性，但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愿景和期许？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作为商业品牌没有这两个字很恐怖耶。
是的呀，所以这个就只能听一听啊，所有投资人就得逼就听不到啊。
对，投资人心想说卧槽他没有。
但确实就是没有。
哦，
确实就是因为以前可能会有，确实就是这样，就以前可能在今年之前我都很难去承认疫情对你有什么影响，或对这个团队、
嗯、
或这个社会有什么影响，但是今年我越发感觉就是自己也好周围的人也好，或者说我周围的很多创业的伙伴也好，就是当你问到他有什么打算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只有一个答案，
没有打算，
活着对，所以就是你说没，真的就是 to be honest 真的是没有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计划和打算，但是可能这就是我们能到哪就到哪、
嗯、
因为确实我也没有办法预计这个行业它会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出现、
嗯、
但我自己会安慰自己，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能创造一些新的东西的出来、
嗯、
就是如果当你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程式要去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按照那个程式去做、
嗯、
就好像就没有创新性和独特性。那当然这是一个我自我的一个安慰，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对，
我觉得当然是，我觉得就是所有的这些看似动荡或挑战或困境的时刻其实恰恰是一种契机。嗯，当然这个话听起来多少有点机场成功学了，但事实上确实是这样，因为你会被迫跳出舒适圈，应该这么说。
对，
就是不然的话你要是一切就按部就班的在操作的话，其实你也不会想到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性，你也不会看到说其实团队也许或者你自己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潜能没有被挖掘。那有的时候就是被迫跳出舒适圈的时候也是一种可能性。你看我前两天刚纹了一个新的纹身，这个纹身叫做 I open at the close、
啊
嗯、就有些事情可能它确实是
开放的，
对，确实是结束了，但是它可能就是一个开端，一个新的一个可能性的开端。
是的，
嗯，
反正挺有意思的，就是一方面创业，一方面你又过自己的人生，然后所有东西都在同一个时间点全部累在一起的时候，
对，
挺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了、
嗯、
一直钻研这件事情就是解决不了血的教训。
那反正无论如何与君共勉。
嗯，
然后嗯，那其实聊到这里，我觉得我对你也好，对好评也好，对于大体的对于很多的这个我在现阶段在 他很疑惑的一些跟可持续相关跟可持续相关的一些问题，其实多多少少今天你也给到了我解答。很感谢你的时间，然后也希望大家也能从今天的节目当中感受到一些正在从事可持续领域的这样的人的怎么说某种性格和气息。我觉得确实和比如说真的就是那种创业战斗型人格很不一样。
没什么东西，就是只要是在一个成熟的行业里面你是可以奋斗创业的，但是在一个全新的领域里面好像你该往哪就是你没有实力的地方，你只能 wonder。
你没有参考，你没有那个叫什么对标，
对，你只能漫步。你只能漫步，就是我经常说我觉得我所在我自己人生也好或者说好评也好，我所在那个状态其实就是我前面就是一片草坪，它没有路。
是
说那大家说啊，你的人生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完成一些事情，你的企业都已经8年了你还不完成一些事情。我说完成什么呢？我目光所及都是一模一样的，我路上没有路，如果我往某一个方向死冲，我也不知道我会冲到哪去，还不如就是这种 wonder， 就是漫步走，说不定我会发现一些什么东西。
对，
发现之后呢，我就可以再创造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对，就是开放世界游戏的这种人生体验嘛，旷野的体验。
是的。
好，那也希望大家能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一些启发，得到一些力量。那也希望你们能够今天晚上做个好梦，睡个好觉。大家晚安。
晚安。In a star I got my arms, somewhere I could ride to, just across the Milky Way. If you like, I could take you, just like you're in a day. We can sail away tonight on the sea.Back home.